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谈大法弟子的正念加持在神运推广中的重要作用，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8号。目前全球不少国家都在忙于神运推广，专业化的市场推广方式也是各地的主要推广手段，这确实对各地售票起到了主要作用。但我也注意到，在大法弟子中似乎出现一种现象，一部分同修专注忙于自己的其他项目，对神运的关注减少了，相应的正念加持也变得可有可无。这似乎反映出一种心态，现在大法弟子是否参与和关注不重要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理解，无论我们采取什么专业化的推广方法，每个大法弟子的正念加持在神运推广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师父在转法轮中关于开天目时谈到，决定人天目层次的东西是什么，不是给你打开天目之后就什么都看得见了，不是这样的，它还有一个层次的划分。那么这个层次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人的天目从里到外必须得有一个场，我们把它叫做精华之气。它起什么作用呢？就像电视机的荧光屏，要是没有荧光粉，那么打开电视机之后，它就是一个灯泡，只有光没有图像。正因为有了荧光粉，它才能够显示出图像来。我悟道，如果把打开神运的推广市场比作我们修炼过程中的开天目，我觉得大法弟子的正念场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精华之气，这在神运推广中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大法弟子都知道，神运是当前最有力的救人项目。从常人这一层面看，采用常人社会已经成熟的专业化的市场推广手段势在必行。从修炼层面看，神运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也必然会遇到来自高层空间旧势力邪恶因素的干扰，而大法弟子的正念恰恰是师父教给我们的清除旧势力干扰的利器。因此，当我们搞清楚专业化的推广方法和大法弟子发正念之间的关系时，我们自然不会顾此失彼，不重视大法弟子的正念作用。因此，无论我们在常人中采取什么样适合当地的专业化的推广手段，背后一定要有大法弟子的正念加持。这对于参与神运推广的学员至关重要，对于不能参与推广的学员也同等重要，因为这样的正念加持越多，能量会越大，而整体学员的正念加持力量才最大，这反映在专业化的推广方法的效果也更好。由于各个地区情况不同，参与神运直接推广的学员数量各异，但对于给神运的正念加持是每个学员都要重视和能够参与的。毫无疑问，神运推广也是对当地学员修炼状态的一次考核。大法弟子对神运的重视程度和形成多强的正念场，加之适合当地的专业化的推广方式，是各地神运推广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个人浅悟，请以法为师，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是什么让他如此惊恐》，作者大陆山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5日。再次成为神，这部电影我看了三遍，看到明慧网上每天发表的法轮功学员的严正声明，我想到了电影《再次成为神》中的无迷智者。当无迷智者看到他世界中的光明王在人世间的肉身被折磨得没有正念，被情所困，拿着笔在不练功的保证书上要签字时，无迷智者大惊失色，惊恐万分，浑身颤抖。为什么？因为无迷智者知道，这意味着光明世界要遭遇灭顶大难。他说，何止于此，光明王乃我光明天界之代表，他如果不能成功，当宇宙在万王之王的带领下走向更新时，我们的光明天界，光明王啊，你一定要闯过这一难啊，否则这是怎样可怕的后果。宋光明是光明世界的代表，他得到转法轮宝书，他的天国众生都喜悦，他的正念虚弱，人心强实，他的光明世界所有的生命黯然失色，差点解体，正邪较量惊心动魄，大红龙虎视眈眈，他就是要大法弟子失去正念，那他就得逞。大法弟子修炼是何等严肃的事情。光明王下世时说，必立道德于坏灭，是救众生于危难，同心下世，同返天庭。他的真题也随他一同下世，这就是大法弟子的修炼之路。与创世主有誓约在先，跟随创世主下世再造神体，再次成为神。再次成为神这部电影，当我看第三遍时，我哽咽着泪如雨下，全身细胞都在颤抖。我想起了15年前，为了自己不再流离失所，我也向邪恶签了字，过后我也写了严正声明，签字作废。但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是师父慈悲给我改过再精进的机会。看过这部电影，我真正感受到了师父的无量慈悲，修炼的无比严肃，正念的重要，学法的重要。修炼至今，每个大法弟子几乎都不同程度地遭受到中共邪党的迫害，我想这是一个大法弟子都要走的修炼之路，但我从没抱怨过师父，无论是流离失所、被拘留、被非法抄家等，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从没动摇过。我当时对警察说，我签字不练功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我自己受不了你们对我的迫害。我那时学法很少，承受力更是有限。电影中的宋光明、妒忌等恶念出来时，他不停地排斥，不停地背着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终于他说，我要做善者，绝不做恶者。大法让他神念战胜了人念，我想这是作为一个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的所为。那赵海峰因妒忌宋光明而生恨，出卖朋友，被红魔控制加入中共魔教，被名利情所困，走到大法的对立面，错失万古机缘，最后走入万劫不复。作为我自己，在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我没有把握好自己，没有用修炼人的善念处理， 用了人念、人心、人情，使很多事情弄得很糟糕，错过了很多修炼提高自己的机会，辜负了师父的慈悲安排。其实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是要同返天庭的。当半夜11点，人们都在睡觉时，宋光明练完功，背着真相包在茫茫黑夜中发真相资料，被小区保安抓住时，他坦坦荡荡讲真相，用大法给予的智慧，最终把那两个人救下，解开了他们的心锁。那两个人对应的天上的锁心链被打开。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就是要解开人们的心锁，帮助世人解脱红龙的控制，得到大法的救度。而我此时12点的正念经常不发，真是惭愧。当宋光明在差点被活摘器官时，他的情让他想到了妻子和孩子，那么美好。但大法弟子的真念又让他知道了自己当初的誓约。他发出一念：我不能走，我要做的事还没有做完。无迷智者受到法旨，带领天国众生正念加持他们的王。就这神的正念一出，事情马上有了转机，真是让人惊心动魄。只要弟子有正念，其实都是师父在成就弟子。我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电影给我的启示很多，让我重新调整自己，认真归正自己，做一个真修者，修好自己，跟师父回家。我也希望从今以后，每一个大法弟子认真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不让邪恶钻空子。明慧网上不再出现大法弟子的严正声明，让我们自己天国世界的众生不再惊恐，让师父欣慰，不要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让我们都再次成为神。我想师父也不愿看到弟子的严正声明。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学法小组同修一起整体提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4日。在这几年的集体学法环境中，我们学法小组同修比学比修，互相配合，整体提高，在救人的路上不被各种假象干扰，平稳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一、小组交流，相互促进。我们学法小组成立12年了，前些年每次学完法后，大家在法上交流的不多，谈人的事却很积极。几年下来，大多数同修的提高都不明显，三件事做得很不足，有的同修处于身体上、经济上的磨难，很难突破，搞得很多同修不想参加小组学法。我有时也有不想参加小组学法的念头，但我每次都想到师父讲了修炼环境的重要性，大法弟子必须参加集体学法，所以我每次还是参加了集体学法。我参加了本地的大组学法，同修们都在交流各自学法小组同修们互相促进整体提高的体会，对我的触动很大。我心想，同修一部大法，为什么别的小组同修三件事做得那么好，而我们学法小组的差距这么大呢？我向内找，是自己没在法上提高。于是我就静下心来多学法， 越学越想学，越学越找到自己的不足，对学法典不负责任，怕吃苦，怕多些麻烦事，遇事用人的观念对待，没有按照法的标准做，甚至还埋怨同修没有提高，别人没有提高就是我自己没有提高。几年来，我只做了表面的跑跑腿，而没有实修。我真是愧对师父，愧对同修。后来在学法典上，我就鼓励同修们说出自己的修炼体会，做得好的说出来鼓励大家，有人心执着就曝光出来，解体它。这次同修们都踊跃发言交流，假同修的交流。这段时间通过认真学法，他的心性提高上来了，在经济上闯过了一大关，放下了对利益的根本执着，像闯过一次生死关。他说养子要结婚，儿媳要彩礼20万元，要买新房子，还要在他住的房子里结婚。贾同修平时很节约，面对未进门儿媳的种种要求，他从经济上心理上很难接受，心理的承受压力到了极限，日夜睡不着觉。他总是在心里求师父加持自己能够过去这一关。他加强学法，不断地向内找，找到对丈夫有很重的情，有怨恨心，利益心，找到这些人心后，出来一个去一个，不让人心钻空子。他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做事要为别人着想，儿媳要房给他买，要彩礼也给，车子也买了，要在贾同修住的房子里结婚，他也同意了。贾同修的亲朋好友都知道了，他对养子超过了他的亲生父母。贾同修对亲朋好友说，是大法改变了我，如果不是修大法，我是做不到的。养子结婚当天，贾同修请同修到场讲真相救人。贾同修感谢师父加持自己闯过了一大关。以同修的交流，有一次自己在家里学法，拿着书却学不进去，原来只要拿书就能看进去，这次怎么也学不进去，他就向内找，是什么原因导致状态不好，找到了与丈夫发生矛盾，心里不平衡，觉得委屈，有埋怨心，原来是自己错了，没修自己，都是同修，不应该和丈夫发生矛盾，找到了执着心后，心里很平和，再拿起书学法就能学进去了。丙同修的交流，通过大量学法才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实修。他原来对利益的执着心很重，时时刻刻想着怎么样多赚钱，自己又想好好修，但执着利益的心很难放下。他就下功夫学法，师父看他想真修，有一次让丙同修看到师父的法身对他说，大法弟子怎么会让你没有饭吃呢？他听到后下决心要去掉利益心，一定要按照师父讲的法实修，不能打折扣。丁同修的交流，丁同修是70多岁的老年同修，他说看到明慧周刊上老年同修背法的体会很受触动，别人能背法，我为什么做不到呢？于是下决心要背法，不管多难他不放弃，就是坚持背，前面背得很熟，后面又忘了，他也不急不躁不灰心，就是坚持背。师父看到他有坚定的信心背法，打开了他的智慧，后来就越背越快了。丁同修还学师父的各地讲法，每天还坚持出去讲真相，稳健地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同修们的交流我听后很受鼓励，从那以后我们学法小组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大家提高得很快，三件事做得很积极。二，正念否定身体上的磨难。10月份真相台历做出来后，同修们都积极配合， 带着真相台历出去救人。一次，我们三名同修一起到乡下，我开车送他们到一个小村子里，两位同修下去发放。过了一会儿，两位同修快速回到车上对我说，快开车，快开车，有人要举报。当时我心态很稳，对他们说，没有事儿，那个人不是举报，是假象。同修说，一进村子发放台历时，这个人就一直跟在我们后面，我们发一家，他就在后面不让别人接台历。但是村子里的人还是接了台历，这个人说自己是村里的书记，叫我们赶快走，不然他要举报。我迅速地把车子开走了。在车上我对他们说，我们出来讲真相救人，师父把另外空间不好的物质帮我们清理了。人的这面全都是假象，就是冲着我们的怕心来的。不用怕，我们多发正念，铲除怕心，归正自己，别出任何负面思想。我们还要继续到别的村子去救人。返回途中，我们继续把真相台历发完了。11月下旬，我和甲乙同修相约，一起到农村去讲真相。一天晚上，我头疼得厉害，饭也吃不了，整个身体轻飘飘的，站也站不稳。当时全国正是大面积阳了的时候，我想，我是修炼人，三件事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能把自己当成病人躺在床上。我坚持起来学法练功发正念，当时眼睛像千斤一样重，努力睁也睁不开，只想闭着眼睛睡觉，单手立掌，手没有劲儿，直往下倒。自从我修炼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状态，我不能承认这种不好的状态，想睡我就不睡，用正念去否定不好的状态。这时同修找我拿台历，我当时想这怎么办呢，走路也走不稳，又想着同修救人急，不能没有资料，我就求师父加持我，我要出去，不能摔倒。我扶着楼梯扶手慢慢走下去，一步三喘，上气不接下气。我在心里不断地求师父，我骑上电动车，不断地说不能倒。车子左摇右晃，我用尽全身力气把龙头抓稳，小心翼翼地把台历送给了同修，又顺利地回到家中。回到家，我开始学法，到了下午开始呕吐。其实我一天什么东西也没吃，但是我一小时吐一次，直到晚上11点，我脑中出现一念，再吐一次就好了，不会超过12点的。夜里12点以后，我就全都好了，感谢师父的慈悲加持。到了相约讲真相的那一天，因为几天没吃饭，我还是没有劲儿。当时我承诺开车载同修的，心想要是同修没来就好了，我就回来，如果同修来了，他可以开车。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开车到了相约的地方。同修早就到了，没想到同修的状态比我还要严重。甲同修没吃没喝躺了4天，乙同修躺了一个星期。他们都想到了约好了要出去救人，所以都忍着难受的状态来到这里。甲同修走几步就要到车子上坐一下。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我们都求师父加持，还是走街串巷发着资料。发着发着，甲同修的状态慢慢好转了，几天不想吃不想喝，现在又想喝水又想吃东西了。到返回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的状态都好了，真是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好三件事，一切假象就都烟消云散了。我们的心里无比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以上是我们学法小组同修互相配合整体提高的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你是端着金碗的修炼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8日。从明慧网上的报道中看到邪恶一次次绑架同修们的严重事件发生，我想提醒同修们一定要相信自己具足神通法力，不能端着金碗要饭吃，我们要运用神通反迫害，学着施展自己的神通，共同制止邪恶继续行恶。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一文中说，功能也叫神通，现代人叫超能力，功能其实是生命的本能，层次越高，本能越能充分发挥出来，相反，层次越低，本能越难以发挥或难以充分发挥。对于功能这个问题，我修炼20多年来，自己一直没有从法中真正理解，时而明白，时而糊涂，所以一直不能保证自己时时事事都能保持正念，也就不能更好地运用神通，由此在修炼路上走的也就会磕磕绊绊，不断地会出现各种干扰。修炼人如果一直能够保持正念，就不会受到各种干扰，因为只要有正念，就会在法上悟，就会在法上修，就会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就不会被邪恶干扰，就会运用自己的神通破除各种干扰，就不会遭到邪恶的迫害，就会更好地做好三件事，就会精进不停地走在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上。反观自己20多年修炼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只要自己能保持正念，做大法的事就会神圣。有一次，看到邪恶宣传栏中有污蔑大法的言论，我发出正念，让宣传栏的污蔑大法的内容马上换掉。神通起了作用，2天后内容就换掉了。看到墙壁上有一个大大的毛魔头的画像，我发出正念，魔头像太害人了，马上换掉它。过了一些时间，就换上了一幅山水画。还有一次，20米长的千人千字布，我对着它发出一念，今天晚上神佛就会将你铲除。当晚千字的大布钢钉被炸断，结果大布只挂了一个晚上就被清理下来了。还有一次，开樊某教大会，10几米长2米宽的大幕上写着所谓崇尚科学反对某教的字样，我对着他发出一念，不准害众生，请佛道神帮忙将它除掉。瞬间一阵大风刮起，将大幕前半部分一撕两半，又将字卷翻过去，啥也看不到了。还有一次，我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领导要翻我的抽屉，抽屉里放有大法书，我将抽屉拉开，我对着那位领导说，你看吧。领导只看了一眼，啥也没看到。领导又叫我写个什么保证，我对他说，我学的是宇宙大法，是高德大法，没有谁敢说不让我学的话，你敢吗？当时这位领导吓得掉过头去就走掉了。有时贴真相粘贴在灯光底下，我对着灯说，先别亮了，就真的不亮了。等我贴上真相粘贴后，灯又亮起来了。有好多次这样的事情。其实只要我们正念足，神通就会展现出来，就会出现神迹，就不会受到干扰和迫害。可是如果我们正念不足，遇事用人念想问题，用人心做事，那么就会受到干扰，就会招来邪恶迫害。其实我们修大法的人人都具有很多的神通，只是我们用不用的问题。有的同修从来不知道施展神通，遇到问题就会使用人的方式方法解决，忘记自己是一个具有神通的大法弟子。师父讲法中已经讲给我们了，大法弟子修炼一入门就会具有很多功能的，大法弟子用什么功能就有什么功能的。我们大法弟子真的是具足一切神通， 关键是我们必须在正念中使用功能，才能随心所用。可是今天，我们面对邪恶迫害，大家发正念，其实就是在运用神通，使用我们的超能力。可为什么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呢？问问我们自己吧，看看我们发正念真的能达到自己像一个巨大的神吗？如果不像神发出的正念，不就是人念吗？人念能起到神念的作用吗？肯定是起不到的。我们有的大法弟子发正念，长期处于昏昏欲睡状态，有的发正念时胡思乱想，有的甚至连四个整点正念都发不齐。个别地区大法弟子表现状态就像一盘散沙，形不成整体，所以整体上遭到严重的干扰，出现了大面积大法弟子被绑架、被干扰，严重的被非法判刑，且遭受经济迫害。今年邪党恶徒特别是加重了对一些年龄大的老年同修的迫害，有很多老年大法弟子遭到迫害时，不会运用正念反迫害，不会运用神通制止邪恶迫害，所以遭受了严重的身体迫害和经济迫害，有的被非法判刑、勒索罚款。大法弟子如果正念强，能运用好神通，迫害就不会这么严重，邪恶就不会这么猖獗，救度世人也不会受到这么多干扰。同修们，我们不能再端着金碗讨饭吃了，我们有能力反迫害，我们有能力运用神通抵制迫害，我们是大法弟子，是全宇宙众神佛都在关注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们千万别把自己当常人待了，我们是神，我们具足神佛的一切神通威力，我们要保持强大的正念，做好师父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正念反迫害，走出人，走向神。我们要记住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弟子的伟大》中说，伟大的法，伟大的时代，在造就着最伟大的觉者。同修们，我们要加油啊，我们有慈悲伟大无所不能的师父，我们一定要100%的信师信法，师父会给我们最好的，希望我们都能跟随师父兑现誓约，回归天国世界。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师恩难报》，作者广州大法弟子平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8月27日。1994年7月19日至27日，师父在广州讲法，我有缘参加了慈悲伟大的恩师在广州第四期讲法学习班，亲身见证真善人宇宙大法在师父一言一行中的体现，真是太伟大，太神奇了，用人的语言无法表达出他的神奇威德。在没学大法的时候， 我参加过许多其他气功，家中供着狐仙的牌位，整天被他控制着，过着神魂颠倒的日子，从精神到肉体上都是非常痛苦。要不是师父救了我，那我的未来不敢想象。在参加师父讲法班的第三天，下课时，大家在讲台的下边围着师父。师父微笑着和大家说话，我也想过去好好的看看师父，听听师父讲些什么。当我走到离师父还有十几米远的时候，师父虽然没有看到我，却从他的左眼角射出一道金光向我身上打来。当时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打消了近距离看师父的念头。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哭，也不知道为什么哭。我在心里对师父说，您如果能把我的痛苦附体去掉，我就认您当师父。因为我参加过许多功法，没有过拜师的念头。九天的学习班结束了，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地打入我心灵的深处，我的人生观、世界观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我在心里对师父说，您就是我的师父，我一定会再见到您的。我坚定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不断地改变着自己，身体变得越来越好了，人变得开朗风趣，人生有了真正的追求，生命中找到了慈悲伟大的师父，师父为我清除了附体，净化了身体，多年的不育症也化为乌有，此后家中就多了一个小弟子。1994年12月21至29日，广州第五期讲法班在广州体育馆举行，来自国内外学员5000多人，场内坐不下，又开分会场，我的座位也让给远道来的学员。辅导站的人给了我一个工作人员的牌子戴在胸前，我可以到地面上坐，也可以走动，维护会场秩序。在学习班的第二天，我又萌生出近距离看师父的执着念头。我拿着坐垫坐在会场的门口，心想师父来了，我起来欢迎，就可以近距离看师父了。刚坐下不到一分钟，就过来一位胖胖的女士赶我走。她说，谁叫你坐在这里的，堵着门口成何体统，你的工作人员的牌子是哪里来的？我被他说得羞愧难当，也无法与他争辩，眼里流着泪水，找一个角落坐下来，盘上双腿，心想，我是来听法的，非要近距离看师父干什么，自找没趣。就这么一想，泪水也止住了，心也平静了，一下子双盘了40多分钟，法也听得特别认真。心里有一种喜悦的感受，真的好幸福。师父的慈悲体现在方方面面，只要弟子去掉执着心，你的小小愿望，师父都能让你实现。学习班的第三天，我正在锁自行车，有人对我说，师父来了。我一抬头，看见师父和几个学员刚走过去。我像小孩一样连蹦带跳地跑过去，双手握住师父的左手跳了两跳，大声地说了一声，师父好。师父高大威严的身躯慈祥地看着我，微笑着点了点头。师父向会场走去，我才想起来取自行车。那天晚上听课两小时，我的右臂、脖子、肩膀热了两小时。从此，我的颈椎病全好了。亲身见证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法理。师父的言行都是那样的真，那样的善，那样的慈悲。 花了多少钱也数不清都治不好的顽疾，在师父慈悲的无言中治好了。何等的恩德，怎么报答？学习班结束了的时候，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吃饭，当时人很多，分三桌坐。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场面，把与师父近的位置让给资格老的学员。我们几个新工作人员坐在离师父最远的第三桌，大家都隔桌遥望着师父。师父好像看透了每一个人的心思，特意向第三桌走来。大家高兴地鼓掌欢迎，师父叫我们坐下，我们都不肯坐，因为师父站着。广州的十二月，天气虽然不是太冷，但也得穿一件毛衣。我站在师父的左边，师父讲话时打出能量很大，一股股热流从我的头顶下来，通透全身。感激的泪水不断地从我双眼涌出。师父吃得很少，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一直微笑着和学员说话。饭后，桌上还剩有一点青菜、豆腐，师父叫打包回去吃，不要浪费食物。师父的这一行动震撼着我的心灵，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倒剩饭、剩菜。师父的言传身教永远印在我心里。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走过的路》节选，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李立，遗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9日。正当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而不知方向时，正当在苦苦的求索中身心面临崩溃之时，1992年夏天，大学教研室的同事到我家，他高兴地对我说，我刚刚参加了一个气功班，新学一种功，叫法轮功，挺好的。我当时一听法轮功三个字，马上从床上蹦下来，说，你快教我，我现在就学。他教了我抱轮，停下来说，你别着急，你可以参加法轮功学习班，保证你不会后悔的。我们平时关系很好，我相信他。几天后，我就带上儿子参加了师父在吉林省委礼堂举办的代工报告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师父穿着白色带条的衬衫，那么高大，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位气功师真正一身正气，和谁都不一样。我和儿子静静地听，突然我发现师父身上有光，是金光，我儿子也看到了。我心想，真的是不一般呐，怎么这么好。代工报告结束了，我赶紧跑到外面看师父。师父上了一辆蓝色的大卡车，坐在拉货的车斗里。见到这个师父，怎么心里那么高兴踏实，就是想跟着师父。我的丈夫从武汉大学放暑假回来了，我对他说，过几天我要参加一个气功学习班，叫法轮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没想到他痛快地答应了，并说，你去吧，到时我用自行车接送你。我听了非常高兴。1992年9月7日，这一天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日子。我正式参加了师父的十天讲法学习班。师父讲的都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 我太激动，太兴奋了。每天回到家，都把我能记住的内容讲给丈夫听。现在看是不对的，不能断章取义师父的法。在听法的这段时间，由于天天听师父讲，见师父的机会也多，一到中间休息或晚上听法结束后，我都想办法围着师父转，就是想见师父，什么也说不出来。师父走到哪儿，我愿跟到哪儿。有一天，听完师父讲法后，我和最后的几个人跟着师父从礼堂出来，师父和几个学员在前面走，我一个人跟在后边。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地踩着师父的脚印走了起来，走了一会儿，脱口而出，踩着老师的脚印走。师父听到了我的话，回过头来看我，笑了笑。我回家开始练功打坐，从来没盘过腿，腿一上来，翘得像高射炮一样，没几分钟，腿痛得不行，腿痛，肚子也跟着痛，赶紧放下腿去上厕所。连续几天都是这样，坚持不了十分钟。有一次，我把腿搬上来，盘一会儿就痛，刚准备拿下来时，这时我看见师父出现在我的右上方，穿着西服，和白天是一样的师父形象。师父用手一指我的腿说，别拿下来。从那时起，我就知道盘腿疼的时候要尽量去忍。办第三期学习班时，师父关于法轮功方面的书还没出来，只有一本简单的薄薄的黄皮的书。学习班结束后，我在家开始一个人看这本书。打开书的第一页是师父的一张黑白照片，我仔细地看着师父，觉得师父怎么这么亲切啊。突然我的眼睛开始发紧，往里聚，眼睛在变化，像在对焦一样的在调整着。调整好后，只见师父的照片开始变化，一会儿一个镜头，清清楚楚，真真切切。有一个镜头，师父变成了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中国人，文人。又一个镜头是个典型的西方人，深深的眼睛，高高的鼻梁，两腮凹陷，尖下颏。我不知道这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还有一些镜头，看到这些，我当时有点害怕，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赶快放下书。第二天我又拿起书，心想，昨天看到的是真的吗？如果今天我再看，和昨天看到的是一样的，那就是真的了。我端正地坐在椅子上，把师父的像正式的、端端正正地放在桌子上立着看。一个一个的镜头和昨天一模一样，这是真的了。这时心里一动，想，那我借着师父的像再看看我自己过去是什么。我找到一张我的全身照片，一看也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翻着。我看到自己原来有四世是女身，只有我的前世是男身。这几个女身怎么这么漂亮啊？看看我现在，我想，现在的形象比以前差得太多了，太丑了，怎么人越活越丑啊？有点不理解。我相信我看到的是真的，也知道了一点师父过去转生的情况，但是不理解，为什么师父还会当外国人，怎么会让我看到这些形象？当时只是感觉挺好的，也没太往心里去，看到了就看到了，没当回事。这事也只是和几个学员顺嘴提起过。我发现自己在变化，变得心情舒畅，身体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一天中午睡觉醒来，刚睁开眼睛，我发现身体的左侧有一本蓝色的书， 这本书翻到了一半的页码打开了，然后在书的旁边出现了一只水晶鞋。真漂亮啊，这只鞋透明的，放射着晶莹的光。这只鞋在我左前方开始动了起来，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看到这景象，我感觉到怎么这么漂亮啊，真美呀。那这本书是什么书呢？当时还不明白，后来才知道，这是中国法轮功和中国法轮功修订本。丈夫回学校去了，我的儿子自从听了师父的代工报告后，天目也开了，他可以从白白的墙壁上看到各种景象，像看电影一样。我对他看到的很好奇，每天都让他看房间的墙壁。他今天告诉我说，今天看到了一个和尚，是老和尚，在光光的头上还有九个点儿。明天他又告诉我说，今天看到一个小女孩，手里拿着一束花，不一会儿再看女孩时，她哭了。我对自己看到的东西并不在意，但对我儿子看到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整天让他看，形成了追求。当丈夫第二次回来时，他发现了我总让儿子看这儿看那儿的，就大发脾气，你整天神神叨叨的，让孩子看什么，不干正事。他的一顿脾气让我清醒了，那时虽然不明白是师父在点化我，但也觉得不能再让孩子看了，不然会毁了他的。有一次教研室的那位同事给我打电话说，咱们上老师家去。我一听当然高兴了，走。我又领上儿子露露，露露那时刚九岁，来到师父家，看到师父家已经有一些人在和师父说话，屋子太小了，我们马上出来了，在外面等师父。这是第一次到师父家，现在想起来还只想流泪。邪恶攻击师父有豪宅，这里我可以作证，纯属造谣。师父家住在一幢破旧不堪的，在长春来讲都是很老式的楼，没有暖气。师父家住四楼，一进门是一个很窄的小过道，右手旁是很小的小厨房，从过道进去，里面是一个小套间式的屋子，外面稍大一点，里面的一间更小，没有装修，只有几样家具，非常简单。墙上挂着师父自己用蜡笔画的几张有佛家、道家大觉者的画像，很醒目。师父的画画得特别好，有一套还在我这里保存着。师父家的墙壁还挂着一把剑。学员们陆续都走了以后，我们没什么事，只想见见师父就走。师父出来送我们，到门口时，同事把我和我的儿子介绍给师父。师父从上到下先看了看我，说挺好的，又上下看了看我儿子，说挺好。这时我一下子想起一个问题，想了想后就问师父，老师，我怎么看东西都是好多个呀，都在一块儿。师父轻轻地说，就是这样啊。我明白了师父的话，知道这是正常状态，空间本来面目在我这儿反映出来的一部分就是这样的。我对师父说，我以为谁都这样呢。师父没说什么。我天生的眼睛就是这种状态，看任何东西都是许多个，分不开，查不清，好像是在同时同地的空间中都搅在一起一样，但实际上又根本不是一个空间。所以对后来师父讲的空间我是能理解的。修炼前只觉得眼睛看书爱累，看书经常串行，看东西迷迷糊糊，有种不实之感，骑自行车也爱撞人， 以后就不敢骑了，但我的视力又特别好，这种天生状态以往没在意，以为人嘛都这样，当参加师父学法班后才明白了。第三期学习班办完后，师父要到北京去讲法了，我带上儿子和同事等其他几个学员到车站送师父，在车厢前我们与师父合影，合影的有师父、师父的女儿、那位同事和他的小儿子，加上我和露露。师父上车了，开车前师父在车厢里与外面的学员说话，这时师父拿出几张名片给了几个学员，师父没有马上给我，我想师父给我我就接过来，不给我我不能去要，我站在那儿没动。这时师父看着我，把一张名片送给了我，我赶紧接过来。火车缓缓地开动了，我们一直看着火车走远后才离开。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